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今天的2021年4月12号的飞碟午餐，地球人你好吗？我们从美国国务院呢公布了台湾和美国政府的互动的新准则开始谈起啊，我们要来谈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现在呢是不是依然还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还是说在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专家也有一些强烈的声音呢，认为说呢应该要战略模糊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要改为战略清晰啊。但是呢从布林肯他在接受NBC 的独家访问，就是面对会面对新闻界，他这个节目真的很老牌了哈。的时候呢，他谈话看起来美国还是采取战略模糊，
是没错没错。
怎么说呢？因为呢，布林肯呢，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很清楚的讲到，就是说，美国啊担心啊中国大陆呢对于台湾的相关的这种侵略的行动，他是讲侵略吗？不知道是问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哈，然后他就说，任何试图用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现状的人会犯下严重错误啊！他帮助台湾自我防卫，因为记者呢就紧接着问的很清楚，就是如果大陆侵略台湾，美国是不是会做出军事回应？他说他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对，
所以他还是战略模糊。
对，这边有个模糊，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背景啊，就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在任何的声明、保证或是安全协议来逼使美国拯救台湾。嗯，唯一的一条跟台湾安全相关的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规定说，任何以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未来的举措，都将引起美国严重关切。这是一个非常
严重关切，它就是
非常非常模糊的、
很原则性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谈美国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就是中国政策啦，两岸政策上面的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点，就是如果一旦大陆对于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严重关切。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战略模糊。
对，没错。
就是说，如果说他说美国会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台湾的安全，那就
战略清晰了。那是两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完全另外一回事。
他还有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美国谈什么六项保证啦，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一个误会啊？以为六项保证保证了台湾的安全？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就说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误会哦。六项保证它完全就只是军售的问题而已。
是，
对啊。
而且六项保证以前
是，而且六项保证很久以前
，很久以来
很虚弱，你知道吗？
对，基本上很久以前都不提出来，根本就没有人提这回事情。那时候是雷根跟这个蒋经国，这个找李杰明出来，李杰明在台北去亲自递送给口信给蒋经国说的这六项保证，后来形成一个书面文件。可是呢，长久以来大家都不提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以前不提是因为这个秘密的关系啦，机密的关系，后来越来越台就是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军售的问题越来越上轨道之后，大家也不去谈那个问题了，一直到最近才又拿出来谈。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因为呢我是有听到有一些这个不管是在网络上的啊，或者是一些的谈话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大家对于六项保证，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六项保证这几个
字，
特别是保证这个中文，会让有一些人产生一些误解啊。那为什么在雷根时代跟蒋经国呢，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秘密的哈一种承诺呢？主要是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对八一七公报，美国呢跟中国大陆呢签了这个八一七公报。那签了这个八一七公报之后呢，对于双方的军售啊，
台湾跟美国的
军售的问题呢，就有一些规范。那它这个规范呢，那当然就是让台湾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疑虑啊。 那所以呢，美国呢就相对应来提出这个保证哈。那在817公报里面啊，它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面呢，不超过中美建交后几年供应的水平。然后很严重的就是说，它会逐步减少
对
台湾的武器的出售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得到解决。我们知道呢，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呢，当然断交之后啊，中美关系之间，美国最大陆最在意的就是要撤军，
是
啊，撤军，然后呢就是军售。
那后来就是军售大部分改为商售，就是规避了这个八一七公报这个限制。
你看这个八一七公报呢，在这个1982年8月17号签署，中美双方呢是1979年1月1号开始全面关系正常化哈，建交啦，不是恢复对，建交就全面关系正常化。所以你看1979年1月1号就全面关系正常化就建交了，但是他到1982年8月17号的时候呢还签了这个817公报。所以在817公报之后，美国方面呢就对台湾提出了这六项保证。
是
李建明那时候是驻
台北
办事处的处长嘛，James Lilly， 他后来呢也去担任了华府驻这个北京的大使，然后就在六四天安门民运的时候呢，因为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呢就是收容了方励之，方励之在六四天安门民运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励之，所以使得中美关系呢就咚。
当时意思的对，不过那时候对，不过那很快也就化冰了。
后来老布希，
老布希
的政策，他就要恢复跟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在这个贸易上。后来这个 James Lilly， 我讲过 ，James Lilly 因为他出书啊，时报出版社帮他翻译啊，然后在台湾办了一个还蛮大的这个发表会啊。那 James Lilly 到台湾来，那时候我在时报我这边接待他，他就讲到。方励之的那一段呢，他就压力非常大
了，没错。
好，所以呢，后来就签了这个，就是有这个六项保证了啊，他口头上的啊。然后呢，在2016年5月16号的时候呢，美国这个把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2016年7月18号的时候，把这个六项保证呢纳入共和党的党纲哦。你有这个印象吗？
没这个印象。
我刚刚在看的就对了哈。反正这个六项保证的这个内容呢是这样子，就是它好像有宣布有些质量嘛，对不对？
是
质量上面的，对于台湾质量，
军售的质量，
对军售的质量。后来这个中原又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版本，他说美国没有同意对台军售设定期限等等之类的啊。好，反正我们强调就是说这个六项保证呢，它基本上呢是在讲有关于军售的问题啊，
对，
并不是说一旦这个大陆呢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行动的时候呢，它就怎么样了，
是
OK。 好，来
讲回到这个台湾，就讲回到国务院公布的美国政府。
对不起，我们还是讲一下那个六项保证的那个内容哈。他说美国没有同意呢设定这个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啊，美国没有同意呢就台湾的军售的问题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征询意见。我觉得这不是公然说谎吗？他们的八一七公报的那个意思
是啊，
这还不叫，都已经是公报了，还不叫征询他们的意见，他都已经做保证了。好，美国不会，所以这个也还这蛮重要的哈。美国不会在台湾台北和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
是
好，美国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我想台湾关系法
到目前为止没有修订，
不是，就因为大陆方面当然也很关切，就是说他们用国内法的形式来规范台美关系嘛，哈，美国没有改变对于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啊，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
好，两岸关系由台湾人民自行解决。
OK， 好，就这样子。来，
那这次国务院公布的这个美国政府应该跟台湾互动的那个新准则啊，我觉得基本上呢，它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说，台湾跟美国政府互动的是在对口单位。意就是说，这个超越对口层级的时候，比如说是另外一个考虑了。 另外一个是他说还是强调美国这个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这是美国，然后又也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他一再强调一个中
国的原则。那这一个中国原则，他这次包含的比较广了一点，他除了三报一法，就三个公报跟一个法之外，
中美之间的。
中美之间三个公报跟美国的
没有美台了，其实就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对，然后还加了一个六项保证，我不确定六项保证是不是第一次被美国的国务院这个正式纳入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里面，就是在公开的书面资料文件上这样讲，这我就不确定，要再查一下。然后呢这个国务院官员
就我们刚才讲的就说因为六项保证谈的就是军售的问题，
是
那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呢声明里面把一个中国政策三公报一法再加上六项保证，他想要构建的是一个在中国大中美之间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情形之下，他对台湾的承诺
是没错、哦、
对不
对？可是呢另外一个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这个匿名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呢，他说的比较清楚，他说呢第一个是说这个但是强调是非官方往来的关系，第二个是强调说这是工作阶层的会议才会有这样来才适用这个新的这个指南，换句话说政治阶层的接触或对话呢是另外的考虑了，是工作阶层的会议，然后呢这个工作阶层的人员呢可以互相到对方的办公室里面去洽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同时呢强调说美国官员也可以到双向岩去参加这个各种活动，可是也强调说如果有重要的这个主权象征的意义的活动就不能参加，那么最重要的主权象征意义的活动就是国庆酒会了嘛。对，这个等于是也说得很明白啊。可是呢这个他也说了说这个美国跟台湾官员的交往呢有一些 guardrail， 是有一些栏杆你不能跨越的，比如说这个参加这个双向圆重要的这个象征意义的或台湾主要的这个假日活动啊等等，就会影响到一个中国政策的就不准。那至于什么叫做影响到一个中国政策，那就是行政部门的判断。换句话说这跟我们当初预期或者是跟前两个礼拜这个经济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对先披露那个说法这个预期我觉得是有点差距的，基本上我觉得没有放宽多少了。
他 Financial Times 他也是讲到说有主权的这个是不准的哈，
是
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个会议阶层就只限于工作阶层的会议，然后又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非官方、
然后非官方的除了就是可以彼此到办公室来谈那个之外，
是
的确是放、的确
是没有放
宽
多
少，
对，或者说他没有讲的他就是依照他的这个主观判断来决定，
感觉上好像他设了另外的一个框子套住了台湾。哎，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原先那个蓬佩奥他宣布说
他是全部解禁
放宽这个限制的时候呢，你觉得因为他没有内容，蓬佩奥只有一句话，他没有内容
他就解除了，
那你那个解除了之后呢感觉上呢是整个被拿下来了哈，
是
当然就说我觉得台湾的官方也不会这么的天真啦，觉得说从此之后呢自由自在，然后就如同除了这个双方没有建交之外一切都是跟有邦交关系一样，当然也不会那么的天真，可是感觉上那个范围大很多，
是没错没错。
然后而且呢他的放宽蓬佩奥当时的放宽会认为说接下来之后会不会带来的是蔡英文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可以到华府去，不是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的这类的讨论啊，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国务卿可以来台湾，
对，带台湾等等。可是你看，
他这次为严格限定，
他这次没提啊，
对啊，没提啊，
他这次没有提耶，
对啊，
他这次也没有按照什么台北
或是过境美国啦、
台北旅行法啦，
啊、
什么都没有提耶。
他有强调台湾安全法案，
对，台
湾保证法案，
我就说台保证，但是他没有提那个。像什么台北旅行法，台北旅行法不就是欢迎台湾的这些人到 到美国
去
吗？去
对,
对不对？那他提台湾保证法牵涉到什么？
他没有提到台湾旅行法，可是他提到台湾保证法。
嗯，
这是另外一个法案。台湾保证法规定说，国务院或是相关机构每年要这个定期向国会报告这个实施的这个情况。
嗯嗯，那里面谈的是什么？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谈到台湾保证法的，
就是说他这个是根据台湾保证法来规定这个新的这个、
哦、
新的这个旅那个互动指南。
哦 ，OK， 好。好，所以这个就是他新的国务院公布的与台湾互动的新准则。
是，它是规范，不是规范国务院而已，规范全部的联邦部门。
嗯嗯，那所以从这里面，他们一连串的动作啊，就是美国国务院，他们一连串的动作，当然就引起了讨论呢。就是还是要回到这个核心，就是说，到底是战略模，美国现在到底是要继续采取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啊？从国务院的与台湾互动的新准则和布林肯的谈话，看到呢，国务院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尽量守着战略模糊啊，
是是，
可是在这个学界还有他们的这个美国的前官员显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和林少宇讨论这个话题。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现在要来讨论啊，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啊？这主要就是美国对于中国一旦采取青台武力行动的话，他要保持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
是，我们看已经上一段节目已经大概讲过战略模糊的背景啊。战略清晰这个想法，这个主义呢，是这个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Richard Haass， 他也是乔布斯时代的国务院官员，职业外交官，后来就这个担任这个主席的职位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他在去年的九月的时候，在外交关系这本杂志上提出来战略清晰这个观点呢、
啊。Foreign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这个战略清晰就一直得到部分美国的这个学界跟前官员的讨论跟同意，所以这个讨论声音一直都没有断过、啊。那这次会不会因为布林肯的表态而断过呢？而终止呢就不知道了。他在里面的这个论点基本上是说，过去四十年来，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军力是非这个相差实力相差很远，美国是强过中国很多的，因此美国采取战略模糊的手段呢是有帮助的，对两岸的和平、对威吓或是防止中国用武力犯台是有帮助的，
因为相差很多，
是，
所以说呢，美国只要摆出阵势来，
是，就是
大陆呢，
或是放出话来，就让你会多考虑，
对，就大陆呢就不敢采取行动，因为它的威吓效果就达到了，
是，这是他的观点。然后呢，可是呢，近年来呢，美国跟台湾美国跟大陆的军力已经实力已经拉近了，甚至美国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来阻止中共进犯台湾，都会打一个问号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继续采取战略模糊的话，那么就会更容易引起北京方面的误判，认为说，哎，我现在有机可乘，因为我的实力已经增强了。这是他强调要改采战略清晰这样的一个做法最主要的原因。他说唯一只有战略清晰才能够明确的告诉北京说，你如果用武力犯台，你就会招致到我的反击的后果，那么这个反击后果你必须要清楚的考虑一下。如果还去采取战略模糊的话，万一北京误判的情势，那么美国再去出兵，再经过，因为美国政府出兵就算可以紧急措施这个马上派兵，然后事后知会国会，也要很久，也要一段时间。上次我们几个月前讨论，可能要至少一个礼拜啦等等的，那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是他这个他采取，他说明这个主要采取这个战略清晰的最主要的理由。
然后美国的利益呢？他里面没有讨论到，就是说战略在采取战略清晰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
美国利益基本上他就是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失去台湾对亚太国家其他国家都会这个失去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对于价值的承诺。
好，然后他的这个观点，有一些
这个观点，有一些关于
其他的这种其他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是
我先讲
看法如何？
对，比如说这个美国重要的学界的这个学者有一位叫做任雪莉，他说这个他举了三点理由啊来 表示说这个采取战略清晰事实上是对于美国或台湾都不利的。第一个是说你采取战略清晰就表示说你画了一个红线，你告诉对方说我在什么样之情况之下我会动武，我会阻止你来侵犯台湾。那么这个红线呢，这个就是等于说美国设定了一个无条件防卫台湾需要明定美国的反应标准，那么这会让北京知道说哪些做他可以做哪些事可以施压台湾，可是却不划过这条红线。那么美国只有维持战略模糊才能带来审慎弹性跟明智的抉择。
任雪莉观点还蛮有意思的，就说你今天美国要采取战略清晰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界定，
当然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话，
我要
来，并不是全然无条件啊。他这边讲就是说，无条件防卫台湾需要明定美国的反应标准，但这个其实是有条件的。
对，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叫做侵犯台湾，或是用武力
动犯台。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却就无端犯台，
对，或是有端犯台，对，
所以他就变成是说，如果台湾采取独立的话，他没有讲的那么的明确。
对，另外葛莱伊就讲的比较清楚，因为葛莱伊就
我们先把任雪莉的讲完。
任雪莉说，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个他反对的理由是说，美国的无条件承诺可能会影响台湾内部政治权力的平衡，反而对美国不利。那么他说，台湾的民调显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跟支持台独是正相关的。那么许多政客乐于用选民的天真热情赢得选举，而让美国跟台湾陷入困难的处境。
看不懂。
他的意思说，美国一旦承诺了台湾的话，台湾就会觉得说我有美国的保护，独的声音就会起来。
可是他这个跟他的第一点是矛盾的啊，就说你无条件防卫台湾需要明定美国的反应标准嘛啊，然后这个会让北京知道说哪一些作为可以施压台湾，却不跨越华府的红线。
那如果台湾自己这个支持台独的声浪上涨，甚至这个支持台独的表现更明显的话呢？
那对啊，然后引起了这个大陆呢武力犯台，那美国不见得会保护台湾啊。
对，可是这就是我刚才说葛莱伊说这一点事实上是美国没有办法控制的。他说现在台湾内部对于台独的支持程度已经到达他举用的一个民调是50%，超过50%以上。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能够控制吗？这是一个大问号。就说台独的消或者涨，已经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不是美国能够控制的。
好，那所以他任雪莉的第三个观点就是说，这可能会让台湾呢无心投资
军备。对，就台湾因为有美国人保证，有美国人保障，就我等犯台的时候会来救你，那么就有搭便车的心态，让台湾防卫更加困难。这个事实上的心态会造成这种结果。另外一方面，就算台湾只有少数人有这种心态，美国要能够及时能够救援台湾，这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所以任雪莉这也蛮有意思的哈，他讲的就变成是说，当美国就是美国到底是美国的战略清晰是有条件的防卫台湾，还是无条件的这个防卫？
这个在 Richard Haas 这个文章里面并没有提到，所以说这是他没有提到的这些这个细节问题。
对，所以跟任雪莉讨论的是这个细节啊，就是说你今天呢，并不是说美国宣布就是如果大陆对于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他也会采取军事行动反制。
是，
而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行动反制呢，它其实并不是无条件的
这个防卫。是，没错，当然，
它会设下一些假定的一个状况，而这个假定的这个状况呢，会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呢产生不同的效应
啊。
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说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就是在台湾没有宣布独立的情形之下，大陆如果还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话啊，那美国可能就会有所反应嘛啊。但是呢，你设下了这些红线，你反而让大陆呢有其他，我只要不绕过这个红线，我依然可以采取行动呢，对于台湾施压，这个未必是说真的是直接的犯台，而是可能其他的军事行动，
或是包围你啦，或
是对，然后把台湾逼上谈判桌，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推想嘛，对不对？
对。
然后虽然说，假设啦哈，这都是我们假设的。假设美国的对于台湾的防卫行动呢， 即使是不建立在支持台独的前提之上，可是却会让台湾的内部的一些的民众有一些天真的幻想。
是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吗？对，没错，
对不对？就是说，你虽然你说你不支持台独，可是呢，
一定会有平民众天真。
可是因为呢，我们会觉得说啊，美国已经战略清晰了，他会
来救台湾，
他会来救台湾的，所以说。独的那个声音
一定会起来，
一定就会起来，
对，尤其在现在，对，
一
定就会起来。
好，
然后在这个《纽约时报》这个最近有一篇文章，
你说葛莱仪呢？葛莱仪就还是支持战略模糊
啊？对对对，他非常的，他从这个去年九月之后的好几次发言，都基本上是支持战略模糊。他会认为台独的声势到了一定程度，是美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嗯，这是一个最显著的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就是说，战略模糊把自己的战略清晰，把自己的底线所有底线都曝光的摆给人家看。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这个及时的遏制中共来犯台？这是一个大问号。对，不，这跟四十年前这个台海战、这个金门炮战、八二三那
完全
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
甚至于跟九六年的台海危机
也不一样。对对，九六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国还很强啊。
美国两艘航空母舰过来的时候，中共这个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这航空母舰的这个威力可以无远弗届到这种程度。这也是未来，所以他会来下定决心这个
发展
航空母舰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九六年台海危机的刺激。所以现在他已经。
我就说就协调就这个作战能力和大陆的两艘航空母舰啊，整体的它的航空母舰的这个编队啊，战斗群的话，你说就跟美国来讲，它当然还差距有
哦，当然
它当然有很大的一段差距，可是你只是在台海这个区域上面来讲，
是
不管是它的调度
优势
或它战力的这个施展，完全就是在北京，
对对，唯一优势是完全在北京的。
你想想看，当这个辽宁号在我们的东部这边来进行它的所谓的演训的时候，等到它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战舰这个过来啊，这个马斯廷号这个过来，你不觉得看到这样子的行动的布局，我们真的应该毛毛的吗？就说他就是在你前脚走我后脚到，
对，
他能够做到的也就是我你前脚走我后脚到，当他在那边部署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假设了哈，美国今天要采取任何的这个行动的话，他当然可以派出，他可以派出飞机啦，他可以派出的任何的这个行动来做一些反制牵制啦。
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美国政治内部，美国的国内到底支不支持长期的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去保护台湾，这是一个这个所有的这个两党议员，美国两党议员都跟政府关系都在问的问题。一时的支持是可以的，可是你要长期的这个保护台湾，让这个让中共知道说你的动武，我就可以及时来帮助台湾，那个花的钱跟这个临时派军进来是完全是两码子事情。
对，
对，这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你一旦采取战略清晰，你对于台湾的安全做出了
承诺
的话，你这一条线上你要怎么部署啊？
对，没错。然后你的，如果你自己做的承诺做不到，你看在日本跟韩国眼睛又是另外一种滋味，
这可能更严重。
对啊，
这可能更严重。而且他要美国要采取战略清晰，唯一的可能的就是重新派驻军到台湾来，只有、
那个是绝对红线的。
那当然，我的意思说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做到，其实否则其他的做不到。
是啊是啊，就算你从日韩派兵来也是要三天的时间嘛。
对，
那习近平或是去中共也不是笨蛋，他难道不会想到一套，他现在有实力，他不会想到一套我这三天拿下台湾，记不记得我们去年讲过的？
对，
所以
他就一定要求速战，
是他要在速战，而且要决速战，就是首战就是决战，
首战集中战，就是马英九被骂，
对啊，没错，
但他马英九讲就
是
事
实，对啊，是。
好，他这个他首战集中战，不是说把台湾打得稀巴烂，
不是不是，
而是呢，他我不管采取封锁或是任何的这种雷霆式的速的攻势，他就是逼你要上谈判桌，
对对，
就是这样，
而且让你没有选择，你就非得上谈判桌，不可能，不可能说啊，我可不可以有个什么对岸啊？没有没有这回事，就是要上谈判桌。
纽约时报的那个评论，
他
也没有一个，
他没
有一个结论啦，他只是分析了，就是说战略清晰，战略模糊，彼此之间的考量点。
然后他说，这个前美国国防部长这个 Robert Gates 也发表讲话说，台湾是让中美关系中最令他担忧的时候。 担忧的这个原因，他说放弃我们对台战略模糊的长期战略是他主张的，可是他也没有讲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啊，这个中国大陆呢在缅甸的政变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要来谈一下中国大陆在缅甸政变的角色。
缅甸政变到现在从二月初开始到现在已经这么久，这个缅肸军方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在这个杀人啊，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
有500人。他前两天开了这个记者会啊，然后说他们会在两年内呢恢复这个民主选举，而且呢他不承认他们采取武力行动这个对付了他们的这个民众，也不承认就是民众死亡，他宣布的是说他们军方有多少人死，
是啊，所以这个政府就变就那目前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外媒体大概估计大概有至少500个人死亡，包括很多小孩在内啊。那中国大陆在这个缅甸政变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个是在这篇文章是从一个叫 China Fire 的杂志出来。 China Fire 是美国的 Asia Society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库这个下面办的一个杂志，然后呢他说他举出几个观察的点，他说第一个是说这个事实上在2月1号政变之后没几天翁山书记就被这个软禁了嘛，然后他说在翁山书记被软禁的时候呢，中国虽然一开始的时候用这个淡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呢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呢也曾经签署过一份安理会的协议，一份已经这个被这个灌的这个非常这个四平八稳的文件里面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翁山书记，这是不是中共的一个不同的态度的一个表示呢？第二是说这个中国在这个也签署了一份联合国的安理会主席声明，这跟安理会声明是两件事情。安理会主席声明是一个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声明，可是也是代表某种立场。他签署的那个安理会主席声明呢，他呼吁缅甸军政府要还政于民，他没有说还政于这个 NLD 国家这个美国那个翁山书记的政党啊，还政于民，这是不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态度的表示呢？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政变期间呢，很多缅甸民众对于中国大陆是不满的，甚至怀疑说中国大陆也有参与这个缅甸政变，甚至资助这个缅甸军政府的武器啦，甚至派这个军队来这个秘密来协助这个参与政变啊等等等等。可是这些然后还有这个缅甸民众去捣毁中国大陆在那边投资的工厂啦等等，这些都是缅甸民众不信任中国人或中国政府或中国这个来投资的这个目的的一个表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这个缅甸的投资获利这个得到最大帮助的是 NLD， 就是翁山书记的国家民主联盟，是国家民主联盟愿意让中国大陆继续在缅甸发展什么水坝建设啊、投资建设，因此他才能够在那边安稳做生意，稳定的做生意。因此，中国大陆与其说中国大陆去支持军方，他说不，中国大陆现在跟军方缅甸军方关系事实上是搞得不好的。他说中国大陆最乐见的就是 NLD 会重新执政，他才有再继续得到一个稳定的投资的环境。
所以那个缅甸军方聘的公关，他不就是到美国游说，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跟
NLD
对啊关系好啊，是吗？
是，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看缅甸问题的方法。
然后现在对中国的下一步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在观望，比较重要的是说东协方面呢到底有没有办法跟这个缅甸协商，然后采取一些比较降温的做法，因为现在对于缅甸局势来讲一切都在这个军方的控制之下，
是没错，
他现在就是压制着这个人民，
就很难嘛，
对，就人民如果一旦上街头面对的可能就是冲突啊、
死亡
啊，
对，
所以东协也没有嘛，
是，
对不对？
没错，
东协也没有采取什么太积极的行动。好，这个是缅甸啊，所以北京现在的做法好像也比较谨慎了哈。
是，
那就如果北京和东协都不能够发挥力量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欧美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是就 更无力了啊，他们的制裁基本上呢它是不发挥什么作用的。那就只是一个态度的表示而已，
是没错，
对啊。好，我们要来谈一下啊，新加坡最近呢有大事啊，就是 王就新加坡的王瑞杰，就他是一个被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呢，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啊，然后一个谈话，他就说啊，因为他身体的关系啦，因为他年龄的关系啦，哦、啊，所以呢，他认为呢，他不适合呢担任新加坡的第四代领导人。
嗯、是他这个王瑞杰，他是四月八号下午就做出这个宣布，事前应该是跟李显龙就新加坡总理有过商量，李显龙也说这个他这个谢谢这个王瑞杰的，他虽然挽留他，可是他谢谢王瑞杰过去贡献啊等等。他先辞掉，他有三个职位，第一个是副总理，第二个是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第三个是这个财政部长。嗯、他三个职位呢，先辞掉财政部长，然后到了这个下一任内阁改组的时候再。理论上是应该在那个时候辞去另外两个职务，
嗯，
然后他仍然维持这个在党职，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第一助理秘书长这样的职务。那么这个辞职看起来是似乎成定局。他举了两个原因，最主要原因是他的年纪。他说现在已经60岁，然后等到新冠疫情结束的时候，他年龄已经快要接近65岁。他所谓为什么那么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他就是这样讲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估5年呢？
对，他要估5年就不知道。
他们。内阁制在新加坡，他们一任的话任期，他们常常也可以因为政治上面的这个，虽然是5年了，
是，
但他们常也可以因为政治上面的需要提前
对，可是他的前三个，他的前三个这个总理，这个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都已经执政，都是担任总理10几年、14年以上的资历。所以
我唯一想到说他讲5年的是以这个也以一任一任的改选的来，
对，下一任，对，下一任是2005年要改选，是2015年的改选，对，没错、
嗯、
另外一方面他的确有中风过的历史，所以这也是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不过这个在这个
李显龙也 cancer 啊，不是吗？
是啊，可是李显龙没有拿 cancer 来做自己的、那个、
对啊，就是说王瑞杰不知道为什么，
对，
他说好，他第一个他说新冠疫情结束的时候呢要5年，那时候呢他已经65岁了，所以呢他觉得他的年龄太大了，
是，
嗯，
然后他说这个他的这个要到60多岁才成为下任总理，这个我的跑道就太短了，
嗯，
对，也就是说他如果等到明年如果就算李显龙他这个 follow 他原先的承诺，要这个明年或明年可以下台，他也是61岁当总理，他跑道就太短了。
嗯，这也很奇怪哈，因为呢，他以年龄来作为诉求的时候，台面上的李显龙年纪不是比他更大吗？
是，李显龙至少表态过说他要下来，虽然他后来又反这个又因为选举失利之后，他说他可能会多待一会儿，记不记得？
不是啊，所以这个很奇怪，你拿年龄来讲，那你明明你的总理的年龄比你大很多，那你不是一种反向逼宫吗？不是很怪吗？
所以啊，对啊，所以这
很
奇怪。
所以他的真实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就不知道了。
那新加坡的媒体是不能够评论这个事情的。那其他的这个观察家是觉得说是因为他。是因为选举失利吗？
有人讲选举失利，可是选举失利也这个基本上也很少人，我觉得这个也很少人提就是了。
那所以他对于新加坡的这个政局，他所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第一个，
就是、重新
李显龙继续干，
李显龙继续干，然后重新要内部要协调出一个新的第四代的领导人出来。
嗯，
对，他们领导人不见得是李显龙指定就可以完全指定的，要新的那个执政团，新的那个团队自己要有一个共识。
嗯，
才行。
那现在已经有潜在人选了吗？
没有，就是他们大概点名的就是几个比王瑞杰年纪轻的这个内阁部长，比如说贸工部长陈振声啊，或者交通部长王以康这几个人，
嗯，
就是他们同一个 team 里面的人。
这对于新加坡政局来说，对于李显龙的交班来讲，冲击很大。
冲击很大，或是冲击也不大，因为李显龙是现在至少还是站稳的脚，就是稳定的一个力量啊。
嗯，
对啊，他这个早交班晚交班，这个对新加坡政府的运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嘛。
嗯，
对啊，只不过是现在下面等着要接班的人会需要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多一点历练。
嗯，我们讲到这个选举失利啊，这个。并不是说他是去年哎、欸，
2020年，
对，他是去年7月的，
是
选举失利哎、欸，
对，他的那个去年的得票率只有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那时候低到61%，虽然不是史上最低，可是史上倒数第二低，
嗯，
也很惨，对，尤其然后最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他们老百姓认为处理的不当，然后呢，这个他的反对党工人党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票跟最多的席位，所以这也是让这个一向赢习惯的人民行动党觉得这个危机重重的原因。
嗯，就是这个王瑞杰他的政治判断。其实 这有点特有点奇怪。
那你说陈振声这个贸工部长，他前一阵子前几个月还闹了好几个笑话，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去嘲笑香港老百姓或香港政府的做法，在疯狂的抢口罩啊等等等等。有没有？他说我们像新加坡如果像香港一样每个人都这么自私就完蛋啦，就这个话被曝光以后，香港人也不满，新加坡也不满。然后他还说棉花是绵羊产生的。
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的去批评香港？
那是一个在私人场合，他没有想到被录音。
嗯，
对。
那这个对于我是说，他们这些年轻的第四代，的政治判断如此的有问题，就说，去年的这个大选啊就失利。如果说谁要去负担起政治责任的话，那当然就是李显龙啊！
是啊，是啊，是啊。可是，
对，那你隔了一年多，
不到一年
的时候，你现在突然这个请辞，然后讲了两个很勉强的理由，然后被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因为是去年的总统大选失利，表示他们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担子。可是这个怎么讲都怪怪的啊！
是啊，没错啊。所以这才是，然后加上新加坡的内部控制又很严密，这个，对，就大家不知道，要等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有可能，李显龙会一直做到2025年。
哇，那我觉得他不会耶，他说待会不会待会待那么待那么多会吧，这不叫待会。
嗯，
他说他选举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会自己会多待一会儿。
嗯，
这个到5年之后，这不是要多待一会儿的定义吧？对呀、啊。
好，这就是今天啊，我们看到在新加坡呢，他现在面对一个在接班上面不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对于新加坡这个巩固的这个政体来讲，影响其实也挺大的。不过说实在的啊，新加坡是一个这么有效率啊，然后这么一个组织化呢很严密的一个政府团队，我觉得除非这个人能力非常的差。
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的运作不会有太大的
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只是因为呢，新加坡呢他们习惯了、啊、就是长期以来在这种强势的领导之下呢，你感觉上那个强势的新的人如果不强势、啊、
他就不像新加坡领导人，
对，然后不足以稳定新加坡人的民心的话呢，感觉上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晃动了起来。其实
对，这个倒是真的。像其实前三个领导人、李光耀、吴作栋跟李显龙基本上都是非常强悍的人，我觉得非常，包括吴作栋都是，虽然他是
对吴作栋背后呢虽然有李光耀父子啦哈，然后在，但是吴宗栋本身他是蛮有魅力的，
没错，对，
不过就是所以，
而且他也做了至少十年的总理吧，
是啊，是啊，是啊。好，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我们再聊喽，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